希望它防水。如果明天不走了，大概就是那不防水的。好，现在把这个关掉，那样子就还是用这里的讲。那在今天是我们也特别的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致谢我们在今年里面，正如我们去年怎么做，曾经是站讲台是教导我们的几位的弟兄，因为我们教会有请外来的讲员，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安排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是站讲台是讲道，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致谢在今年里面是用讲道来到是帮助我们的几位。按照我就是一一的有一本书要代表教会送给他们。按照我们第一位要致谢的是陈令弟兄。而第二位的是刘淡叶弟兄，另外有站讲台的是张恒阳弟兄，他今天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也有一本书要送给他。我在书里没有写任何的字，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看过这本书，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这本书的话，你可以转送给别人。我们今天是一同的来思想一个圣诞节的信息。对不起，可能这个麦克风要拿下来。因为麦克风会互相的 feedback。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一同思想的题目是上帝重用的人。等一等，我要找我的那个 remote。 我们所看的几段的经文，我们有看的几段经文都是一直会在我们看的时候一面的讲解。如果我们是专心的来看在有耶稣基督降生有关的一些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一个是模式，就是这些最早来到是得到通知的人，得到邀请的人，他们差不多是不是世界上的一些伟大的人物，而是他们都是一些甚至是在人家看来是很微不足道的人物。所以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几句话可以是很恰当的描述了那些最早是听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人的景况。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见 当时希律王说那个基督当身在何处，当时犹太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就很熟悉，他们说当身在伯利恒，因为圣经上记载着说那是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他们很熟悉圣经啊，古代的圣经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样子人手一册，古代的圣经是一个卷轴，而且是手抄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人手一卷。但是很特别的，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是熟得不得了，所以甚至是尼迦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所讲的预言，他们都一句话就能够讲出来。今天我想我们当中一些的主日学老师，包括甚至我自己，都不能够像这么样子那一讲立刻就能够引用圣经出来。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并没有是叫天使或者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是告诉这些圣经的学者，反而上帝却利用一颗的心，是将耶稣的降生的信息告诉那些是可以说是在犹太人看来外邦人异教的人。因为所谓我们一般来讲的东方博士，其实这是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讲的好听一点，因为其实在原来的圣经里头说这三个人，或者是由这一批人，不是没有说三个人，是这一批人叫做 Magi 是什么呢？是其实是巴比伦一带的，也就是今天伊拉克地方的一带的这些的是天文学家关心的学者。上帝却选择用一个他们懂得的方式，就是一颗特别的心来到带领他们来到敬拜耶稣。今天来讲，如果你说我们坐在这里，如果耶稣来了，说耶稣不通知我们，反而去什么通知那些住在伊拉克的那种回教徒，可能你会也有点那种不安的感觉，说为什么主不通知我们，反而去通知那些人所以这就是上帝拣选的奇妙的地方。那样子我们也看到圣经是记载说那个当时是有很多是重要的人物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甚至再重要一点的是当时的政府的人物都是也上帝都没有通知他们，反而是什么呢？上帝却差派天使去通知一些野地里的牧羊。牧羊人在当时来讲在新约的时代是被人瞧不起，在旧约的时候对早期的时候，主前1000年主前800年的时候，常常那时候对牧羊人的看法看得很高，所以说耶和华像一个牧人。但是说在那个新约的时代，牧羊人是被社会上看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是在野外牧放羊群，他们没有办法照当时的法利赛人圣经文士是那么样子的规定来到生活。但是上帝却选择差遣天使去把耶稣降生的信息告诉这些牧羊的人。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其实在这一些的很特别的拣选之中，我在这个圣诞节所得到的一个的看见，就是说上帝所重用的人是那些是肯对上帝顺服的人。讲到顺服，我讲一个小故事。你是不是知道那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很出名的那个贝当将军？我知道很多人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但也有一个很出名的叫贝当将军，然后 General Patton。 你知道他退休之后住在哪里？对，住在 San Marino， 在 San Marino 还有一条街是是纪念他。 San Marino 离这里不远，只是30里路而已。他曾经退休之后写过一本书，叫做 Principles of Life and Leadership。 他曾经里面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一件事，他说他怎么样子来拣选一个是可以用的人呢？他说他一个方式就是什么， 他会把一批他认为大概可以提拔的人把他们都叫来，这些都是军受过训练的军人，然后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到那个第十号仓库后面 是掘一个战壕，这个战壕要8尺长3尺宽，但是只要有6寸深。6寸深，你想象一下，6寸深的战壕 有没有人可以站进去？没有啊。那我们在台湾那些受过军训的啊，那弟兄们，你们会知道战壕是什么啊？那这个战壕要什么深的可以比人还高？但是贝当将军说，你掘这个战壕只要有6寸深，然后他就给他们一批工具，他就站在旁边静静的观察。他说有些人会很立刻就反应说，这个不 make sense， 我不要干。有些人甚至说，6寸的战壕我只要那个还能弄个机器来铲，不是人该做的。甚至或者有一些初级的军官会说，我这么样子高的啊那职位啊，那为什么要去掘战壕？但是他说，其中有时候会看到一个人说，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战壕掘好。他说他要选拔的人就会是那一个是带领别人一同的来到把工作完成的人。同样的，上帝也在寻找他能够重用的人啊。那正如贝当将军一样，他给人机会并且观察他们如何回应。上帝最要寻找的是顺服，是忠心。我想我们最近也在这个世上有一些的学习，而且我们最近上一个礼拜庆祝圣诞节有2场音乐的崇拜。我想可能我们好久，起码我自己感觉我们在这里好久没有是这么样子大家都热烈的一起的来到同工。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付上时间精神，那是为教会来到装饰，为教会来到烹饪，做精美的糕点，那为大家是愿意付出时间精神来到练诗，那把这个诗歌唱得最好，那然后也花上很多的时间是出去邀请人。甚至我知道有两位姐妹那不怕丢脸的跑到九九大华去礼拜六去发单张，也有一些那弟兄拿着单张跑到其他的餐馆去那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张贴。很久没有看到我们大家一起那么样子同心的来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要大家一起同心来做，而不是说只在旁边打鞭炮那常常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欢喜，我不要干，我不要参与那个，或者说一定要照我的方式。上帝能重用的人是那些是愿意顺服忠心为主而做的人。我们一个个来看上帝怎么样子是选拔这些忠心的人。玛利亚对天使说，当天使对玛利亚还能是显现的时候，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反映了她是一个有思想的女孩。在那个时代，未婚生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不单单是丢脸，而且会被人当作淫妇用石头打死。他也想到他没有结婚那就怀一个不明不白来历的孩子，他的丈夫约瑟会怎么样子来到是回应，可能他的婚姻他的前途一切都会毁掉。所以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说糊糊涂的说天使说你要怀孕他就说好啊好啊。那其实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他考虑到有许多的麻烦危险，有许多的挑战，他可能要做很大的牺牲， 但是他选择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还记得那天晚上，第一个晚上，当 Penny 林姐妹在唱这一段的时候，她很感动，她哭了。我也看到诗班里有其他的姐妹也哭了。那这个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愿意顺服，甚至她可能要牺牲她的家庭，牺牲她的婚姻，牺牲她的幸福，甚至可能要牺牲她的性命，但是她选择顺服主。我们也看到约瑟也是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夫妻相的话，他们的夫妻相就是在于这两个人都愿意顺服主。我们想到约瑟听到自己的未婚妻怀孕了，而且他很清楚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他的反应是怎么？他是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因为他如果公开指责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玛利亚就会被当人做淫妇拿石头打死，所以他还是按照那个想那个不要伤害他，但是他是心里想到他不能够是承受这个我们中国人所说戴绿帽子的这一份的羞辱，所以他就想说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但当他想念这个事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圣经上记载说什么，约瑟醒了起来就怎么样，让我们就把这段一起读好不好？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因为主这么说，他就愿意完全的顺服，他把他心里的那一种的疑虑一扫而光，他把他心里那一种的不情愿完全的放下，他把心里的那一种自己的主见是完完全全的是把他是搬拿开，他就按着神的吩咐，主的使者的吩咐，就把这一个是玛利亚娶过来。如果有说你说玛利亚跟约瑟有没有夫妻相，有，他们的夫妻相就是对神的话绝对的顺服。我们今天很不容易，常常坦白讲在北美牧会，我觉得比在东南亚牧会更难，因为北美可能大家很多的都习惯了，可能在北美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很高等的教育，可能自己在可能自己的专业里面可能都是可能专才，或者是可能因为我们的北美的教育可能是常常的着重于独立思想，所以什么常常在北美的教会里你提出一件事来意见特别多，那个十个人之中有八个不同的意见，很难把事情做成。但是神所要用的人是那些肯放下自己愿意是对神顺服的人。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就是这么样子的清楚。然后我们也看到约瑟的顺服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知道那个圣经在马太福音二章是13-15节那里记载说，当那些博士们走了之后，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如果你晚上听到神这么对你讲话，你怎么样？ 你说天亮了再算了，天亮了还能那个打听一下子消息怎么样子再说吧。约瑟不是，约瑟怎么样？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哪里，直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约瑟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坐言起行，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他甚至不等到天亮他就起来。我不知道玛利亚当时是不是像很多的妻子一样，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妻子可能都会反应说，哦，还在半夜，等天亮再算吧。但是他不是，他很清楚神叫他做什么，他立刻就起来就行动。上帝所能拣选所能重用的人是这么样子的人，而不是说在跟神讨价还价，说好的那个你讲的话不 make sense， 没有理，让我再想一想。如果再想一想，希律的兵就来了，那那个上帝的计划要重新再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看看那个是牧羊的人，是当牧羊的人在夜间看守羊群，天使是向他们报信的时候，天使说什么？第十一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我们读圣经读久了觉得没有什么，好像读过去就是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婴孩出生的婴孩不是好好的放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而是什么？放在马槽里，就是放在动物吃的食物的槽里。这个是何等的景象。然后这个是救主，是基督。犹太人都相信有一天有一个基督要来，有个救世主要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生在马槽里。但是当天使这么样子说的时候，这些牧羊的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我想其他的人还能都会那个是有怀疑。那今天如果你是牧羊人，你听到一个消息说天使说，哦，有救世主呀要降生，但是他是生在那个 skid row 的 shelter 里面，我想你也会想一想有没有搞错。但是牧羊人没有，牧羊人是听见天使说这位是主基督要生在马槽里，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去了。所以的那个他们是天使一唱完歌离开他们之后，牧羊的人就说什么，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他们没有等，没有等天亮，没有等那个再想一想，没有说等打听一下，也没有说我们去那个问问祭司问问文士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圣经上其实很奇妙的，虽然预言说救主要生在伯利恒，却圣经没有一处说他要生在马槽。这就是信心的跨越。然后他们就急忙去了，但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他们凭着信心去向神回应，他们就经历到神的应许是那么样子的实在，那么样子的不会改变。最后我们看一看是东方的博士，这些是都在可能基本来讲圣经学者说他们是在今天巴比伦伊拉克的这些的一些的天象学者，他们是来到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来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摸到皇宫去？因为从他们人的推想来讲， 那生下来当做犹太人王的应当生在哪里？做王的应当生在王宫里啊，不会生在马槽里，不会生在动物的还的那个是住的牛棚，还能是我们中国大陆叫牛棚里，还能那个是应当生在马槽里。所以他们就摸到皇宫去了，他们看见那个星带着他们走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跑到希律的皇宫去敲门了，还能说还的那个耶稣在不在这里？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我想这也是一个还能给我们看见他们的那一种的顺服是用尾声表达出来的。根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从巴比伦那一带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在当时大概要需要6个月以上的旅程，路上很危险，而且需要有很多的准备，要经过沙漠，他们才能够来到是耶路撒冷。但他们就是那么样子愿意顺服，愿意付出代价。今天如果上帝叫你去做一件事情，要6个月的路程，要花费你很多的资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你是一个能为上帝所用的人。其实我们当中有，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些是很感人的见证，特别是宣教士的，有些的宣教士他们本来是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里面做得很好，老板要升他职的，都要加他薪的，但他选择去做一个宣教士，过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去一个陌生的文化，在那里甚至还能是用家庭的里面的教导来到教导孩子。因为什么？他们不可能把这些孩子送到那些所谓美国学校去，因为在中国的地方去美国学校是很贵的。但他们选择这么样子生活，因为他们选择顺服主。然后虽然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是有一个既定的观念，他们觉得说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应当是生在王宫里，但是他们却愿意对主顺服。当他们看见那个星再一次的是在天空闪烁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大大欢喜，进了那个星所指示的房子，然后他们毫无迟疑的看见这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月为礼物献给他，没有一点的怀疑，没有一点的是讨价还价。他们进到这个房子应当是一个很破破旧旧的房子，他们看到的这个母亲跟那个玛利亚跟那个小孩应当就是一般的是农村的妇女，并不是一个很华贵可能是的妇人。那个婴孩就是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但是他们却对神有信心。他们就怎么样，他们不单单只是说敲敲门，哦 baby 很好，我们来看看你，不是这样，他们愿意俯伏来到拜那个小孩子。我们中国人三跪九叩是大礼，俯伏是在当时最大的礼，是跪在地上趴在那里是拜他。旁边这些东方博士一定有随从，旁边可能乡村里一定有人，他们会觉得这些人疯了，跑来这个还能那个还能破房子里看见这个小孩就跪在那里拜他。但他们选择信靠神，选择顺服主，他们所以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切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并且他们是愿意顺服到一个程度， 当他们在梦中被主指示的时候，他们就英文所讲的 take a risk， 他们是选择的是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个也是需要信心的，因为希律王见过他们，希律王也吩咐过他们，你找着了小孩要回来跟我报信。他们现在在希律王的土地上，如果希律王抓到他们的话，希律王可能是可以不手软的就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希律王是连自己的太太儿子都杀的，是出了名的。但是他们在梦中被主指示的时候，他们就选择是顺服神而不去顺服人，他们是选择是为顺服神的缘故愿意承担风险危险，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作家叫做 Beth Moore， 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一个在生命中有上帝同在活出主全能的人，都曾经在生命中被上帝要求彻底而痛苦的顺服。顺服不容易的，是彻底的，而且是会痛苦的。我们今天，但是如果我们不走这一个顺服的道路，我们将来生命我们就不会有成长。如果我们教会不愿意顺服主一起的来到是为主来传扬福音的话，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的话，我们就没有将来，就没有盼望。耶稣自己是最美好的，愿耶稣降生，其实最好的注解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 Revised Union Version。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常常说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但是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他是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同样的，耶稣也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圣诞节不只是很美丽的庆祝，很温馨的庆祝，圣诞节有一个很严肃的信息，我们要愿意顺服跟随耶稣而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欢欢喜喜说，哦，耶稣降生了，给了我的生命，这是要感恩的。但是耶稣却也呼召我们这些接受他救恩的人，我们要愿意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求主在这个圣诞节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愿意更舍己来到跟随主，也让我们愿意更同心来到一同的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阿们，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信息，因为耶稣呼召我们每个人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的来跟随主。耶稣自己做了榜样，成为人身，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那是第一步。然后他最终是牺牲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求主将同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愿主你这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是常常的是愿意舍己顺服，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而行。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在崇拜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我们要欢迎刚刚受洗的几位，并且送礼物和证书给他们。我们请吴大度弟兄，我们教会那个执事会的主席，是代表我们送礼物在给他们，前面的证书在前面然后每一位有一本圣经，那个可能是从国内来的，是都是简体的是从台湾来的，是有繁体字的圣经，这是新出的，是和合本修订本我们欢迎第一位是李翔姐妹我们欢迎吴玉冰姐妹。